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先把这整章来念一遍，然后是由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好，我们开始一起来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独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事情人所能争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至妄为当得的报应。装满了各样不义、邪物、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次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下来有聚集，奉你的名聚在你的脚前，我们为着这些我们献上感恩，因为这不是必然有的，而是在你许多的恩典中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自己的脚前。主，因为除非你自己施恩，人就没有什么可得，除非你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人的话都是枉然。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聚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要来感谢我们的神。主，我们聚集也只有一个目的，要来听你的话。愿圣灵将你自己的话再点活，说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能够有能听的耳朵，听了能明白，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有了你的话并且要照着去行。主，愿你自己藉着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你这些话来喂养我们，也藉着这一点点的时间，藉着圣灵与我们来相会。主，愿意这个时间是你所祝福的，也是我们在你面前与你相遇的不能忘记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都知道世界的末了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迫切的心愿，就是巴不得福音能够透过我们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周围的亲戚，也传给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知道结局已经近了，他们也不知道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极美极美的救恩，他不愿一人沉沦。然后我就常常有时候会听见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有个负担，要跟这个人那个人要向他传福音，但是呢我常常到了现场我就讲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讲。那我就在想，其实福音不仅仅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需要听见，需要因为听见福音而蒙恩，可以成为一个主的儿女。同时，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很多年的人，我们也必须再三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温习这个福音对我们到底有多宝贵的意义。而且我个人很相信的是，当然福音是生命，它能够在我们的里边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每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自己能做见证的。所以人问你说你怎么会信耶稣，你就会很简单的把一个事实摆给他们说，我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今天又成了怎么样的人，我以前生活没有目标，但我现在觉得生命很有意义，我有很清晰的目标，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那么荣耀的结局。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骄傲的人，因为主的救恩 福音临到了我，然后他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我得到了一种释放之外，还把主把一个重生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常常讲不出来。所以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主若许可，在近期有可能的话，我会顺着罗马书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一卷的书。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一起来回思想深思这一卷书，因为这卷书就是专门讲述福音的根基。有人说它是信仰的章程，他指证了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律法上有罪行，在道德上有罪性。福音是因信而称义，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因着靠主的白白的救恩可以得救。那当然他会学习很多历史上的问题，个人生活中的问题，生命中的问题。有人把这卷书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八章，整个福音的供应，如何称义，如何成圣，如何得荣耀。第二大段是从九到十一章，讲的是福音的计划在历史中曾经出现的事情，就是如果福音都叫人白白称义了，那当初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要怎么办？如果人只是因信称义了，人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第三大段从十二章开始到末了，叫做福音的实际的显明，就是一个人有了主所给的生命，他领受了福音了，那么十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一个有这种重新生命的人，他该是怎样的生活，怎样面对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教会里边的生活。所以有人说罗马书是最完整的福音的讲解。那为什么保罗在末了就这样讲，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自永世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坚固你们的心。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接着福音来提醒我们，我们与主的那种真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什么每次有一个这样的习惯，我喜欢把圣经完整的把它读过一次，并不意味着我会把这整一章一次就能把它详细的讲完，但是我的过往，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说，很多时候神自己的话语，你读的时候，你真的用心在那里读的时候，圣灵就用他的话语直接刺入人心，叫人得救。主的话总比我讲的话要有力的多，真实的多，而且圣灵会在人的心中把这些话解释给人。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我讲得很不好，但是我要照着原文圣经中的记载让大家自己去读，让这些话消化在你在我的心里。因为你记得我们在谈到福音性质的时候，会慢慢一点一点的顺着保罗的所说的这个 思维的路线来展开。那我们现在从第一章来开始。首先第一到第七节他讲到了一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说福音的实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不是人的遗传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他必须来自主亲自的启示，是主的主权。主在创世以前就安排了一个这么奇妙的救恩给普世的人。保罗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合适的成为福音使者的材料，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神仍然能用任何一个人，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的用处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能够什么，而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放下，让主透过你来说话，透过你来做事。当然保罗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在哪里呢？从人来说，他出生于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非常的熟悉犹太的法律律法，他是最虔诚跟真实的法利赛人，所以他能够胆敢的说，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无可指责，我从小我就熟悉，我就遵守。而且呢，他的生下来的时候在基利家的大叔，大叔这个当时生下来的人呢，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罗马帝国是当时统治整个世界的政权，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人在当时是等于非常非常上层优越的身份。而且罗马人有个特征就是刚强勇敢，蛮有组织。同时呢，他自己受教育于加马列的门下，是当时希腊最文明的文化中的佼佼者，所以他拥有文化的优势、政治的优势与宗教的优势。但是呢，他一直自己后来说，不是我们说他，他说我以前以为对我有益的东西，在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都把它当成粪土，我不再用这些东西夸口。可惜的，今天好多的人还用这些夸口，我们也在受教育想用这些东西来夸口。人家知道你信主，人家知道你的主很好，但是跟着下来他们要问你的出生，他们要问你的背景来自哪里，他们以为那些东西对你很有帮助。但是保罗经过那么长时的主的恩典以后，他却发现一个事实，说他只懂得一件东西，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如果我传福音给人，我巴不得也是你们能够只懂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直想追求一些主之外的方法跟东西，很危险，因为是主改变了你，是主给了你生命，是主给了你目的，是主给了你真正的意义。另外他也说到 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亵渎神污慢人的人，我本来一直以为反对耶稣基督的自从的新鲜的教导，我甚至日心里到处抓捕他们，但是蛮有怜悯的神来遇见我，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怜悯拯救我。每当我们想到这位写罗马书的保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很容易看见某个人，哎呦他行为太糟糕了，哎呦这个人的品德太糟糕了，不用跟他讲福音，这个没救的。弟兄姐妹记得吗？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耶稣那句话真的是千古的宝贝的话语。主耶稣说，我来就是来寻找跟拯救罪人。没有一个罪人我们可以轻看，如果我们轻看罪人，我们自己就无法得救。主的救恩的杰作就是他把地上这些最卑贱最无能最被人瞧不起的人，他把他拯救了以后，还用这样的人来建造他的教会，还用这样的人，用十字架上的形象来说，就是用像你像我这样的荆棘来编成他头上的冠冕。你看见我们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转变吗？你的本质我的本质都是荆棘，你别靠近我，靠近我一定把你刺伤，你别碰到我的利益，碰到我的利益我一定跟你你生我死。但是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主把它编织成为他头上的冠冕。我们常常看不起自己，我们常常看不起我们周围一些弟兄姐妹，但是主说我把它当为我的荣耀。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没有半点可以自高，你没有半点可以骄傲，以为你做了什么，你行了什么善事，你改变了什么，你没有。神是真的照着你的本相来拯救你，拯救我。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相，你不敢轻易去论断人，去批评人，去以为别人没救，你只能感恩的说，神啊，太奇妙，这样的人可以得救。人看见你的时候不是也能这样说吗？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到大概是穆勒，他得救以后，他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的惊讶，说为什么你学问没我高，你口才没我好，为什么你讲到那么多人要去听？有一次他讲到完以后，那个人就忍不住了，对他说，我想来想去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听你讲道，你到底比我有什么强？结果你知道莫勒一直的回答，一直的把个头低下来，把腰都弯下来，他很诚实很诚恳的说，因为神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加卑贱更加犯罪更加无能的人，所以他就要透过一个这样的人来展示他无限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不断的被提醒，也许你信主了，你一段时间很热心，你也做了很多所谓的善功，但是你我是不是心里就觉得说这是叫神喜欢你的原因呢？错，神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你不行。什么时候你知道你行了，你已经堕落了，什么时候你能记得你不行，主还能用你？什么时候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也不行了，因为你忘本了。 你要常常记得说，主如果能怜悯我，难道他不能怜悯别人吗？他遇见了主以后，他开始说道，这个福音是从前就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或者说你仔细的去思想的话，保罗觉得我以前熟读旧约圣经，熟读那么多的旧约历史，但是我一点看不见这跟福音的关系。我只看见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命令跟规矩。但是当他想到主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以后，给他一种全新的看见，他看见什么呢？其实整个旧约，不管律法、礼仪，不管先知预言所指的指向的内容，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预备人的心来得着这一位神早已在创世以前为人预备的福音。它不是半路在突然间产生出来的一种思想，而是从老早没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思想。可以说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内容。所以难怪有一位基督徒这样读圣经以后来告诉别人，他说如果你对圣经很熟，如果你读很多很多很多的书籍，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在圣经的每一页里边看见耶稣，你根本还没看见。你如果能在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会把它里边所要启示所隐藏的那个奥秘其实就是耶稣读出来，这本圣经对你就已经活了，就已经被打开了。因为神圣经到后来的启示录这样讲的，先知的预言，神的灵所启示的中心都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真的不能够以为这个是太平凡的事，这是一件神心意中很宝贵的事。保罗自己就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众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对外邦人来说非常清晰的是什么呢？外邦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边藉着福音同为后嗣，同归一体，同蒙应许。换句话说，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他愿意所有的人，不管哪个种族，不管哪个性别，不管哪个阶级，都可以在基督里边同归一。有人说全世界都在追求平等，讲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最平等的地方在哪里吗？最平等的地方只有在十字架底下。你看看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站着是什么人？有官长，有法律师，有文士，有穷人，有兵丁，有尊贵的人，有卑贱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换句话讲，在十字架底下每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没有一个人好的不需要救恩，也没有一个人坏的不能得到救恩。所以这是最平等的地方。你如果想到这样一个景象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的存一个感恩的心来向主俯伏，原来主的东西是怎么样的美妙。然后进一步他再说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人，是一位神，是人又是神。为什么？从肉体来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承受了给大卫的约的那个应许的，坐在宝座上的王。就着复活的大能来说，他以生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福音是关于一个耶稣的故事和内容。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我记得这个事实的以后，你跟人传福音，你不用整天跟他讲道理，你不用整天跟他说你需要星期天上教堂，一天要祷告多少次，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然一个信徒的生活有好多好多方面，在以后慢慢的是凭着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逐渐加增的，但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跟永远的需要仍然只有关于耶稣基督。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宗教仪式叫他成为了基督徒，不是因为他参加了多少你们定规的规矩的聚会他才像个基督徒。那个叫救恩的简单到再简单不了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展示的那一个形象。他把手被钉钉住的时候，向全世界的每一个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来说，只要你愿意来，我都不拒绝你。他在十字架上旁肋旁流出的血，给每一个在十字架底下的人可以来接受的。所以我们心里真的要消除那种很奇怪的哪里来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直充满了某些的宗教概念，以为人一定要透过做某些事情，这个然后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或者你做基督徒你也要先做这个。其实在福音书里边，在主的福音里边，简单的不得了啊！谁到他这里来，来摸他，来拥抱他，来接受他，谁都得着这个救恩。你越明白这个，你就越知道恩典的奇妙，你越明白恩典的奇妙，你就越一生一世不敢离开他，而自己去努力争取什么。你如果越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他将成为你一生所有的满足目的和内容。所以我们在说，特别是现在，我发现在某些地方很多人有个概念，信耶稣，然后我们把它变成形式化。我们动不动见到一个人，你要信耶稣，我们也不理他是什么，你要受洗，好像是受洗叫人得救，明白不明白就他先受洗。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常常喜欢用仪式来代替生命。福音是一个人，耶稣基督，福音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生命。人有了基督就有永生，人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你再做多少的善事，多少的宗教仪式，你都不是。你如果是真正有了耶稣在你里面，很自然我告诉你，你整个的人要被翻转的。你平时看为很重要的东西不太重要的，你
平时看为非常宝贝的东西不再宝贝的，因为耶稣改变了你的所有的观念，新的生命在你里边成为一个真的是有爆炸力的，在任何的境况底下，你只要记得有耶稣，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害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忧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要好好去追求，追求只是我们的主。然后他接着说，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中要叫人为他的名信服争道，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如果知道这个恩典这么大，知道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属耶稣的人，我相信你我很自然的会有这么一种的心态，我们欠了我们周围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的债。为什么后来会这样说呢？我记得在列王记上，在列王记里边有一次亚兰军队来围困了犹太人，然后大饥荒，城里的人都快饿死了，然后有几个人自己就在想，我反正要饿死了，那我不如冒险出城去，被杀就被杀了。结果呢，哪知道那天晚上神派使者给了这些亚兰人一个奇怪的很真实的害怕，他们都逃跑了，丢下许多的东西在城外，他们就在那里，哎，发现这么好的东西，本来准备出来投降了，现在不止不投降了，有那么多东西，后来他们吃饱了，两个人良心就悔悟过来，他说我们如果不快快回去城里报信，让人知道其实这里有好多东西啊，我们就有罪了。这也是我们蒙恩的人的状态，我们本来以为没指望了，我们这个人就完蛋了，你看书也读不好，工作也做不好，搞个家庭也搞得破破烂烂的，但是呢，主的恩典临到你我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主有那么多的丰富，不是你配得的，但是主预备了给你了，那你得到了，得到了你什么呢？你有一个自然的要求，你会觉得说这里东西多到吃不完，我为什么不去叫那些饥饿中的人来呢？我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人呢？所以我们用这个故事互相提醒的是说，当你蒙恩以后，我们就会自然的觉得那些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消息的地方和不懂这么美好的救恩的人，我们要去告诉他们，就是把他们领到主耶稣的面前，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不管你带的那个人缺少什么，我告诉你，只要他见到耶稣，他就找到他所要的东西，只要他所没有的在主那里都可以找到。所以我常常说，主真的是蛮有怜悯，有时候我们人看见人带着一个好像说非常非常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人呢，他不应该得救，对不对？可能他，我讲个简单的比方吧， 可能他刚刚有了一场病，他说我，哎呀，我没路了，医生说我没办法，那我要去找耶稣。那有些人呢，是我刚刚碰到一个环境处境非常恶劣的，我要到耶稣这里去找耶稣帮助。有些时候我们这些信主久了一点的人有个难处，我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要尊耶稣为大，其实你不要替主做主张，主是说任何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到他这里来，你让他来遇到耶稣以后，主很多时候主真的是蛮有怜悯，他会答应那个人的要求，他会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主接着要拯救他的灵魂，主要得着他的生命，主要改变他全新的一个生命，不是你我去改，是主进入他里边去改。所以我巴不得说我们互相提醒的是，没有一个人是先改变好了来成为基督接纳的人，而是任何一个罪人照着他的本相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一旦跟耶稣接触了，被耶稣得着了，耶稣就会改变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然这是刚刚开头在讲的过程，整个罗马书有一步一步的次序，把人引到一个与神更亲密的认识的当中。不，今天我必须先停在这里，刚刚开头，主若愿意我们会继续来思想罗马书，让我们对主的福音有一个更完整的亲切的认知，我们也能活在这一个活的道里边，不是一些道理里边。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只留下了一本圣经给我们有那么清晰的讲述，你更是赐下了一位圣灵，能够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有周围的环境都是你掌管的，所有发生的一切你都知道。主啊，让我们不要再为自己操劳什么，再为别人着急什么，让我们只在主的爱中，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中用信来信靠你，而且是让你真的成为我们里边的满足和一切的目标。我们求主继续的将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来显明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因为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能够同做一个见证，就是爱拯救了我，主的生命改变了我，我要向你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